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31号主持政治局会议，指示外宣和媒体呢要把握好语调，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说法或表明他对中共“战狼”外交官和“战狼式”大外宣的不满。但与此同时，习近平邀请国内著名鹰派学者、有"战狼国师"之称的张维为讲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媒体呢广泛引用张维为的话，表示对误读中国者，该出手时就出手，该调侃就调侃，该当头棒喝就当头棒喝，该和风细雨就和风细雨。那么张维为奉旨讲述如何传播中国声音，他为何战狼姿态不改？如果习近平不满战狼外交，为何呢？又奉战狼学者为国师？中国外交和外宣会扭转其战狼立场吗？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战狼国师奉旨宣教，习近平会放弃战狼外交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许博先生好，宋鲁正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习近平他在5月31号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外宣和外交政策的这个讲话，事关中国未来外交形象和走向。引起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同的解读。我首先来请教上海的宋鲁正教授，许多外国舆论呢，外界舆论啊，我们都看到都把习近平这个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这种说法呢，看作是他对中共"战狼"外交官和"战狼式"大外宣的某种不满。那么您如何解读习近平的这个讲话？
我认为外界呢，对本次政治局会议的解读，有偏差。这个会议呢，不是针对外交层面的表现，也没有战狼国师，自然也没有什么矛盾。我呢一层层的分析哈。首先，如果和全球大国对比的话，中国的外交是相当克制，其实呢是不存在战狼外交。中国呢主要使用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基本呢不使用武力。但是呢，拜登政府呢执政不久就下令了导弹袭击叙利亚，还说普京是杀人犯，俄罗斯也是动不动就使用武力，所以和他们比的话呢，中国呢应该说不是战狼外交，我认为呢，战狼外交呢是西方呢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优势，针对中国呢设置了一个话语陷阱，没有战狼外交呢，也自然没有什么战狼国师。其次呢，可信、可亲、可敬这种提法呀，体现了典型的中华文明特色，即明显的道德主义，以德服人，这种理念呢，在西方其实是很少见，他们往往强调是可用、可服从。第三呢，政治局开这样的会当然是针对中国外宣存在的问题。中国外宣呢系统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回应西方的攻击，无法呢主导和设置议题，也讲不好中国故事。政治局这样层次的会议呢，它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纠正某一个部门的一些做法。其实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像英国出现变异病毒蔓延全球，法国呢80%的新增感染都是英国的变异病毒，但中国的宣传部门就不会质疑是不是英国不透明导致的，还是法国政府无能去导致的呢？就当有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进行议题的设置。因此呢，我的理解呢，政治局会议的重点还是在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请张老师讲课呢，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呢，我才认为外界呢对本次政治局会议的解读呢是有偏差的。
好的，那么宋教授和这个许多中国人一样呢，看来对我们提出这个中国战狼外交啊，战狼式外交官、战狼式大外宣这种提法呢，感到这个不可接受，也不能理解。没关系，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我来请教胡先生，目前中国外交和外宣系统出现 中国形象受损，外交陷于孤立，导致战狼姿态难以为继。这个宋先生可能呢，不愿意接受，但是这是外界我们看到西方社会的普遍看法。那么这明显呢是习近平讲话当中要求中国外交和外宣改变形象的一个原因和背景。许多外媒分析我们看到都是这样看的，但是众多观察人士包括我本人也持这种观点，那就是中国的这种战狼外交呢是起源于习近平的大国自信、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信念。现在呢，习近平要求加强和改进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那么怎样改进和加强，如何塑造这个可信、可爱、可敬的这个形象，会不会放弃战狼外交？吴先生，
我觉得我的看法和宋鲁东先生不一样。我认为习近平5月31号的讲话明显带有纠正纠偏的这么一个意思在里头。但是话说回来，中共的战狼外交本来就是习近平自己一手造成的。你看在前年习近平就下达指示嘛，要求外交官对中美关系啊，对国际挑战要立场强硬，要展现斗争精神啊。那么战狼外交这种说法，它是应该说是来于这个去年3月，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说病毒是美军带到武汉军运会的。那么自那以后呢，我们看到这各种各样的战狼外交啊就接二连三盛气凌人。这就导致了中国这个外界对中国外交的极度的反感和厌恶，使得中国形象受到损害。那么想来这种结果在中国的体制内和党内也会招致一些批评。我估计呢，习近平还是在这种内部的压力之下才会提出改变点口气，才会提出要对中国的对外宣传进行某种调整。那就像你说的，中国的战狼外交是起源于习近平的大国自信、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些信念。习近平他只想改变战狼外交，但并不想改变他提出的中国自信、中国方案。他只想改变中国外交的某些形式、某些风格，他不想改变中国外交的内容，并不想改变中国外交的一些实质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共对外宣传的内容是对的，是没问题的，但是宣传的形式有不足、有问题，需要改进。这个包括他的语调啊、风格呀、姿态呀，这些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改进的。那么这么说来呢，你这个战狼外交，会不会放弃，这不太好说。但至少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共所谓前阶段的那种战狼外交，至少会大幅度的降低调门，至少短期之内会这个样子。
好的。
那只不过呢，这么做我觉得也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你已经显示出你的战狼的面目了，你再回过头去装熊猫，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再说呢，你这个中共外交在国际上碰壁，它不是个形式的问题，不是个风格的问题，它是个内容的问题，是个实质的问题。只要你中共不改变你的内容，不改变你的实质，你怎么改变形式、改变风格，也不可能让人家感到可信、可爱、可敬啊！在这儿呢。
好的，那么在这个接下来请教宋教授正式的问题之前呢，我想接着这个问题，我先请教一下宋教授的观点。宋教授看起来呢是不大赞同中国外界对中国这个战狼外交这样一个提法。但是宋教授，请问您长期居住在法国，在欧洲。您对过去一年这个中国外交官在欧洲的这一些做法，以及许多众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包括瑞典、包括这个等其他一些很多很多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抗议，您觉得这是不是战狼外交呢？
中国的外交啊，确实比以前呢更有作为哈。这是一个变化。但是呢哈，第一，它只是在口头上；第二呢，就是他在行动上的时候呢，还是用经济手段和外交手段，他不用武力的去解决问题。所以你和其他大国比起来的话呢，我觉得你说中国是战狼外交，我觉得这其实是有点太苛刻。当然我们一般理解什么，这是一种就是话语陷阱哈。 另外呢，理解这个政治局的会议啊，就它的背景是什么？就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起来以后，才有可能去考虑软实力和扩大软实力的影响力。我觉得政治局这个层次开会呢，它肯定是有这种战略背景的，而不仅仅是因为某一个技术性的或者策略性的事件，我就去开这样的会。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一个国家呢是否在国际上有朋友啊，取决于它能提供多少公共产品，不在于它的外交强硬或者不强硬啊。现在呢，全球的防疫物资依靠中国，疫苗呢对外援助，中国也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所以呢，我们你说中国是外交孤立，我觉得这不太能站得住啊。而且呢，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吧，我们对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呢也是超过西方的，所以它在世界上的形象怎么会受损呢？只有当一个国家搞单边主义，放弃一个国家的责任，才会被孤立。最后一点，我想说，就是要塑造可信、可亲、可敬的形象，它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己，它有三个条件：一是中国呢，对内对外你要做得好，就是对自己的人民你要照顾好他们的切身利益和积极回应他们的诉求；对外呢，要尽可能的平等互利，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第二呢，是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和设置议题的能力，这是中国的短板，需要时间，也需要向西方学习。三是呢，掌握话语权的西方要能够认可中国的表现，但是呢，这是东西方的地缘政治问题，不是中国做什么能够决定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接着谈一下这个人称“战狼国师”的张薇薇教授。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把张教授请到政治局来讲课，有人认为呢，这就是习近平不想放弃战狼外交的一个明证。我来请教宋教授，接着请教张薇薇教授呢，是您供职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即便在中国国内学术界，也不把他完全看作是一位单纯的学者，而是呢跟当局有密切关系的国师级的人物。那，张教授，您啊，宋教授，对不起啊，您怎么看您的这位老板？您怎么看您的这位上司？他在政治局的授课内容有没有披露？据您了解，他都讲了什么呢？
张薇薇老师在政治局讲课当然是执政党和政府呢对她的认可和赞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讲呢，知识分子啊必须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也就是治国平天下。所以在中国呢，几千年来呢，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或者为政府服务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实现这种责任感，这也是我们理解张老师去政治局讲课的角度。其实呢，像旅美的华人余茂春先生，他的政治信仰和我们不同，但他进入美国政府的做法呢，也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第二呢，早在十几年前呢，张薇薇老师还有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中国研究院的学者呢，还都在国外，也没有任何平台和外部力量支持。大家呢都自发的为中国辩护，也有共同的认知吧，走到了一起。由于张老师呢在国外有长期生活的经验，所以国际问题呢看得准，解读到位，提出的办法呢也针对性强。从这个角度讲呢，会被反对他的人贴上"战狼国师"的标签。你可能注意到呢，我一直称呼他为老师，而不是院长。这一方面是他的随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是学者。我们在一起呢，只有学术，没有其他。另外呢，我还有一点呢，非常感谢他呢，就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呢很早，从而为我们这些人呢抵挡了很多的攻击，而且他对于后辈学者呢也是积极的提携从而使呢中国研究院迅速发展壮大。其实复旦呢，即使不认同他观点的学者，也认为张老师呢为人谦和，乐于助人。
好的，
最后
那
呢，
宋教
最
授，
后呢，我也不知道张老师在政治局的讲课内容，但我呢比较了解张老师的观点，而且在这样的场合呢，更多的应该是讲办法和建议，问题大家都清楚嘛，原因也清楚，关键是怎么做。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从这么一个角度去讲的。
好的，那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张教授他在政治局给这些政治局大员们讲了些什么。那但是呢，据这个宋教授认为呢，好像这些内容没有办法向外披露，没关系。
办法和建议。
对，那尽管张教授的这个这次在政治局说了什么，外界 无从得知，但是对张维维教授这个人，外界啊、学术界啊、政界、西方社会对他都不陌生。张维维教授得到习近平的赏识并非偶然，习近平的四个自信、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最近的东升西降等许多理论，都可以在张维维教授的著述中找到影子。请教胡先生，为什么他在国内外都被人看为是这个被人称为战狼国师？为什么？
我原来也看过张维维写的那本《中国震撼》，也看过他的一些视频，包括和几个西方专家圆桌讨论的视频。那么很多人把张维维叫做战狼国师，但是我想习近平他肯定不这么看，因为他一方面对所谓战狼外交这种方式也不满意，但另一方面他又让张维维给大家给政治局讲课，那就说明在习近平心目中呢，张维维不属于那种把握不好语调、讲不好中国故事的那种人，而属于把握好、能够把握好语调、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样板。那我看他的这个讲话一些视频，特别是包括跟一些西方学者讲话的视频、对谈的视频，那确实不是一般所说的这个战狼的风格，他不张牙舞爪，不那么咄咄逼人，所以他的台风呢还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我们也都注意到没有，他其实经常对外讲话，而且也经常和西方学者讲话，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他在外界受重视的程度还比不过胡锡进。那么当然很简单呢，就是说人家觉得胡锡进的这些话呢还有些内容，还有反驳的价值，还有理论的价值，而这个张维维的东西呢就多半就是很空洞。所以你看我们都想不起来会专门对他的哪个论点、哪个论据加以反驳。当然我倒希望以后如果张维维他不拒绝的话，也到美国之音上大家一块来谈的，恐怕还是很有意思。也就是他那个基本观点内容那是符合习近平所说的，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把他叫战狼国师，但他采取的风格、采取的语调确实又和我们批评习近平都不满意的那种战狼呢是有区别。因此他是因为这一点而受到重视，但是可惜他讲话的实际内容那确实是这个乏善可陈，不论从这个你支持他还是反对他的立场，我想我都是这个感觉。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战狼外交是建立在这个大国自信的这个基础上，简单说来呢，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因而呢带领中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就如旭日东升。与此同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正经历着制度性的这个衰落，有如夕阳西下。因此对于误解中国者，尤其是恶意误读，用张教授的话来说呢，就要该出手就出手，该调侃就调侃，该当头棒喝就当头棒喝。那么我来请教宋教授，中共现在的这种逻辑和自信，我们在过去毛泽东时代的豪言壮语当中就能看到许多，那么您如何评论这种判断？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呢？
东升西降啊，不仅是中国的看法，西方啊，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你像《纽约时报》，每年呢不知道发表多少篇文章评论美国衰落啊。我长期也是在法国，法国媒体呢类似的评论更多。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你想想那个一开始，拜登呢说中国还太弱小，构不成对美国的威胁。但是呢，在后来在大家的压力下呢，他也被迫改口哈啊。其实呢，西方的衰落是有数据和事实支持的哈，比如西方的人口在世界的比例，经济占全球的比例都在迅速的下降，人口啊和经济是最重要的指标。其实二十一世纪以来呢，哈，美国遇到过四大挑战：911恐怖袭击、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6年的特朗普当选，还有2020年的新冠疫情。每次危机过后呢，哈，美国的国力就下降一次，而中国呢面临同样的挑战，则是每次呢危机以后呢都加速发展，迅速提升。西方下降的原因呢，当然有不同的解读，但下降的这个事实啊，确实不可否认。现在呢，唯一不确定的是，这种趋势 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不是说会逆转，这个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
嗯，那么宋教授长期啊在西方社会生活啊，这个居住啊，果然是了解西方社会。刚才您举了《纽约时报》，刚才您也举了法国的一些报纸，就是都有这个论述东升西降的这种现象。但是我请教宋教授，在中国可以说这个反过来的，就说中对中共不利的这样的言论吗？
我们是不能够直接就是公开的批评政府，批评执政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并不是等于说我们就没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内部的一些建议，内部参考，我们对问题是不回避的，只不过呢我们在公开的场合下我们不会去辩论它，不会去，这大概也应该和文化有关系，也和制度有关系。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少会面对面的去辩论，去争吵，对吧？这是有文化，当然也有制度的原因，但并不是说我们对问题我们就不谈，说要不我们学者是干什么的，是吧？这样子，哎。
尽管宋教授不承认，中共不承认，但中共奉行战狼外交，在西方社会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而战狼外交现在让中国陷于外交困局，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专制这个集权政体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只有迎合上意才能得到升迁。这方面外交部著名的战狼发言人赵立坚，他的发迹之路就是一个明证。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现在习近平要对中国外交和外宣的这个传播方式感到不满，要求加以改进，那么他对什么感到不满？是战狼外交和战狼式外宣吗？
我想这个战狼外交让中国陷于困局，这个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个宋仲先生他不这么看，但有些事情是明摆的。就拿这个所谓这个，因为他在欧洲也很清楚，就拿中欧投资协定来说，双方谈了七年，而且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中方应该就是做了相当大的让步，结果总算是好像是达成协议了。结果你看今年就给叫停了。那么这件事情我相信一定是出于中共当局的意料之外。那当然产生这件事的原因大家不用说了，我们都这里不用再重复了。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战狼外交确实是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很多麻烦。那么这也使得中共上层一定对这个实验室大家有所议论。那习近平表示不满呢，也是解，就是在这方面不满，也就是说你招来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超出自己原来估计的这么一些问题，但问题就在这儿呢，这一套东西本来就是你首创的，那自然会造成这种情况，所以他这里头他自己呢陷于一个很大的矛盾，也很难相信。他在发表了5月31号这种讲话之后，中共在外交在这方面在实质上在内容上就能有多大的改变，因此呢对于他目前陷于的这种困境，中共外交的陷于的困境就能有多大的这个改变，我想这个还是很可怀疑。
好的，那么宋教授我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对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您对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著名战狼发言人赵立坚，您怎么看这个人？
应该讲哈，就是外交系统啊，它是来解决问题、化解问题，而不是说是呢是那个就是激化问题的。这是从正常的职能来说，但是在中国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媒体呢和学者没有办法扮演就是。在话语权上来说，在捍卫国家利益的，在辩论环节来说，他没有扮演这个作用，所以说在中国出现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交的一线人员呢站在了一线就站在了就是这种媒体或站在话语权博弈的一线，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个赵立坚先生的表现。因为在一个国家呢，你总得有人出来为国家辩护，外交人员呢，第一他们长期在第一线，他了解情况，第二呢他们说话呢哈有影响力，当然了，他的也是有一定的成本，因为万一他们难也不好尺寸，因为你是代表政府嘛，他会产生一些外交上的后果。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现在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什么呢？回怼，就是说呢，比如说赵立坚，赵立坚他原来不过是中国驻巴基斯坦的一个什么参赞吧，参赞，但是呢，据说呢，他回怼美国的这个发言受到了上峰的赏识，因此呢，调到了这个中国外交部担任发言人。担任发言人之后呢，他的这个路数不改，始终就是你批评我，我就回怼你，回怼有是不是有事实的这个支持他不管。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现在新冠病毒开始，你攻击我们，美国攻击说批评中国的这个新冠处理，新冠病毒初期的新冠病毒处理不透明，这个然后呢，我就可以回怼你，就是说呢，甚至美国都是病毒的发源地，然后呢，军运会传染给中国等等，就这一系列东西，就是如果我请教这个宋教授啊，您呢学识渊博，如果您做外交部发言人，您会不会用这种激化矛盾，把中国外交弄到这种不堪地步的这样一个境地？您会不会这样做？
我还是这种看法哈，就是特殊时期呢哈，它有特殊的现象，它肯定有特殊原因。就是当中国崛起到现在，需要有人来捍卫国家利益，来为中国辩护的时候，本来应该扮演这个职能的这个群体呢，他们失音了，是吧？像知识分子也好，像媒体也好，那总得有人去，填补这个空白。所以说，我是从这个特殊的状态下去理解这个事情的。
好的，
当然常态下，我还是希望外交人员扮演他本来的职能，我就是化解问题、消解问题。然后呢，媒体和学者是吧，就扮演呢，就说是类似西方一样，他扮演呢，就是攻击也好，议题设置也好，辩护也好的作用。我还是这么种看法。
好，那么现在媒体呢有这样一种解读，我们回到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学习会议上，现在媒体有这样一种解读，就是认为习近平和张薇薇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是各说各话。CNN 的报道甚至认为呢，习近平是想透过这个塑造中国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进而影响并结交世界友人，但其后频频嚎叫的战狼，恐怕会让世界却步，就是不愿意跟你中国再打交道。那么，我现在来请教胡先生吧，您怎么看这种说法？难道真的就是这个习近平是想呢缓和中国战狼外交，但是呢，中国习近平下面的大小战狼们不让这样做，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讲这话，他当然有对全球的那种所谓战狼外交不满的成分在里头，这点毫无疑问。另外呢，我觉得也不像刚才宋鲁正先生所说啊，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那中国的一些学者就没有做出反应，所以到头来就逼着这个赵立坚来讲。其实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学者专家们也不少嘛，你包括你宋鲁正本人呐、你包括找你们原来对这个事情没有说过话吗？那说过话的，所以赵立坚的那种战狼外交，那种战狼式语言，无论如何，他不能都就站在中共的立场上，都是没法替他自圆其说的。而习近平显示对这种事情不满，那他要拉出张薇薇，他就要指望用张薇薇这种语调啊来宣传中共的主张，宣传他自己的主张。那么在这一点上，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其实大家的不满，外界的不满，还不仅仅在于你谈外交的这种风格、这种方式，而在于你的内容，而在于你的这个实质。在这点上呢，中国当局显然目前还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因此呢，他希望达到改善对外关系的效果，我以为也是不可能的。
好的，那么看起来，习近平要改变的仅仅是形式、语调，但实质和内容恐怕他不想改变。好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学者胡平先生、宋鲁正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呢，他们发表的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